杜洛夫保释聆讯俄国置评美最新导弹可袭莫斯科，中共加强洗脑，习思想进入香港初中教材，山西学生运动会播放中华民国国旗歌，律师余文生被开庭便衣阻外交官律师旁听，集团高管落马，集清洗刚增核心利益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9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啊，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啊。
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补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只针对某一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三高代谢补的制作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意味着它不单只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理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补的资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Telegram 创办人杜罗夫在巴黎被捕之后，28号在拘留中获释，他现在等待法官的讯问和法庭起诉。他被要求缴纳500万元保释金，必须每个星期向警方报到两次，并被禁止离开法国。此事引发克里姆林宫的震动。据 CNN 记者目击，杜罗夫28号已经从巴黎郊外的反诈办公室走出，并乘坐一辆警车离开。杜罗夫的被捕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尤其引发关注。Telegram 在俄乌极受欢迎，成为军方和民众之间的重要通讯工具。克里姆林宫佩斯科夫在声明中说，某些关于删除 Telegram 上敏感信息的呼声是愚蠢的，法国就是直接试图限制通讯自由。外长拉夫罗夫27号声称，杜罗夫显然是根据某人的建议而被法国带走，看起来是希望能够取得 Telegram 加密代码。俄国博主表示，现在 Telegram 是俄军是军事通讯的基础，亦是最大而且更有效率的另类官方消息管道。而法国逮捕杜罗夫的决定意味着俄国武装部队通讯的负责人基本上遭到拘留了。相关消息没有得到官方的评论。据慕尼克信使报指出，在俄国发起对乌克兰15个地区空袭之后，美国筹备对乌克兰提供射程多达1000公里的限制版 AGM-158 假使务隐身巡航导弹，射程涵盖俄国首都克里姆林宫和多个军事及能源基地，能够在飞行中自动规避敌方防御系统，重新定位目标。不过据目前消息，美国可能对乌克兰的使用范围设置限制，只针对边界线附近的俄军目标。据悉，英国允许乌克兰使用暴风阴影导弹袭击俄罗斯，而乌克兰国防部在28号发布 X 平台贴文说，必须取消对俄国境内军事设施进行打击的限制，我们必须杀死弓箭手而不是箭。28号立陶宛向乌克兰提供了新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反无人机系统和军备物资，这些物资在当日抵达了乌克兰。同日，乌军在俄国发起无人机打击，导致距离俄乌边界1500公里处的基洛夫州的油库发生大火。俄媒扬言，本星期对乌克兰的空袭 相当于一次黑色星期一，威胁以后的军事回应会更激烈。而波兰宣布明年会将军费开支从占 GDP 的 4.2% 提高到 4.7%， 同时白俄罗斯亦在乌克兰附近进行屯兵。有网络传出的照片显示，白俄罗斯在军备设施上涂有 B 字的标记，或为白俄罗斯的英文缩写。军事博主 Alice Chan 指出，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近日对俄媒说，当初受到俄罗斯帮助的哈萨克斯坦却没有给予俄罗斯应有的回报，非常不仗义。随后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紧急召见白俄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问话。Alice Chan 认为，哈萨克斯坦位于中亚地区的关键位置，最怕遭到俄罗斯入侵。卢卡申科此时突然发起谴责，很可能是因为白俄罗斯目前面临十分紧张的局面。目前北约已经在白俄罗斯的边界地带集结大量的军队，随时可以透过占领白俄罗斯的方式对俄罗斯实施威胁。在卢卡申科看来，乌克兰都敢占领俄罗斯领土了，白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讲亦不会是什么大问题。而且卢卡申科没有民意基础，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冲突，白俄罗斯的民众很可能会替北约或者乌克兰部队带路，届时卢卡申科亦将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九月份开学之后，中国小学和初中将启用语文、历史等统编新教材，内容中会进一步纳入习近平思想，而且香港初中教材亦将首次加入习思想，引发外界的关注。专家表示，中共一直想通过教育来同香港人洗脑，而家只是开始。中共后事央视新闻报道说，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将在三年内覆盖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年级。这次修订全面呈现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在经济、法治、文化、生态文明、强军和外交方面的所谓思想。而历史教材入面新增了中印和中越战争等内容，语文就增加了中共红色经典篇目。香港明报亦报道，今年九月开学，全香港的初中课程新设公民、经济与社会科，将首次加入爱国教育和习思想等内容。对于中共这样的做法，时事评论员南述认为，现在他开始要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到中小学课本里面，在香港搞这一套等等，所有的这一套他都不是中共搞不清楚局势犯的策略上的错误，而是说从中共的角度来讲，他不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共不单止习近平，整个中共的高层在他们的脑入面有一样东西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共产党的独裁，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结果。旅澳历史学者李润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一直想做的就是通过教育来同香港人洗脑，这些内容在中国大陆已经实施了多年了，中共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就在香港教材里面使用这些内容，培养为专制暴政服务的信民。在香港教材里面，这种内容以后会越来越多。李元华说，中共的目的最后要达到香港和中国大陆一样的高度统一，甚至可能以后都会要他们用人教社的教材，香港不用再编教材了，亦可能直接用简体字，迟早有这一步。因为他对西藏、新疆亦一样，他要令香港完全接受他的这一套党文化的东西。而对于中共这样做，会不会引起香港学生家长们的抗议呢？林述认为不太可能有很大的抗议出现。他说，因为你看香港的国安法出现以后，过去的几年来，这些香港的所有民主团体，关的关，解散的解散，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香港现在这些600多万人已经关在监狱里面了，他能够做多少事情？如果说是他们愿意站出来示威，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基本上不抱太大的希望。李元华认为， 香港在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很多香港人离开亦是中共想要的，他要留的是他认为忠诚于党的，离开的是一些秉承自由理念的或者对中共非常深恶痛绝的人。其实亦不是你留不留人，是大家主动走的。而中共想要的是香港完全大陆化，现在推教材洗脑只是中共最初的几步，只是开始，还未达到他最终的目的。8月6日，山西省晋中市日前举办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晋中市副市长梁艳平宣布升会旗时，用了中华民国国旗歌《青天白日满地红》作为背景音乐。据讲是主办方为了显得国际化，想播奥委会歌曲，结果播成了中华民国国旗歌。台下似乎没人发现，就这样听完整首《青天白日满地红》。网友认为，看来台上台下似乎没人知道这个中华台北奥委会会歌就是中华民国国歌。而在百度搜索奥委会歌曲，排名靠前的都是中华台北奥委会会歌。中华民国国旗歌的谱曲由中华民国音乐大师王志在1930年代所创作的。直至目前，相关影片已经被当地用户下架，但有人发现抖音上还有。这件事在 X 平台引发网友们热议，说这个官员要倒霉了。山西想不想要争取成为中华民国一省的资格呢？山西率先独立，其他省请陆续响应。在大陆沦陷区能够找到这个音乐，那真是人才。我严重怀疑这个就是刻意为之的，想不到反攻大陆第一波是国旗歌，这个应该是1949年后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公开场合播放中华民国国旗歌了。28日，苏州中级法院对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开庭，十几名外交官前往旁听，被警察挡在门外。人权律师王宇赶赴现场，在苏州火车站遭到不明人士带走，一度失踪。律师杨辉亦在前往法庭的路上被带走，消息引发外界关注。余文生和妻子许艳在去年四月前往欧盟驻华使团参加一场活动，在地铁上被便衣警察带走，随后遭到刑事拘留起诉。在引发国际关注的情况下，相关庭审草率结束。29日的第二日，庭审遭到取消。在当日的法庭上，余文生为自己进行了2个多钟头的无罪宣言，而他在海外 X 平台的言论都是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并不应该构成犯罪。当日庭审只有余文生的哥哥出席，其余座位被20多个身份不明的人士坐满。律师王宇原本去旁听，但遭到拦截。自由亚洲引述王宇丈夫包龙军的话指出，王宇准备前往这次庭审，刚刚出苏州站，当地的委托人陆建生就跟他说，有警察堵住家门，不让他出门去迎接。随后王宇的手机亦无法打通，同丈夫失联，后来发现是被公安带走送往邯郸，在当地同包龙军会面。厦门律师杨辉在前往旁听途中，在苏州中院外被公安抓捕，失踪一日之后才有消息说他已经被送来苏州。此外，好几位关切余文生案的苏州当地拆迁户访问亦遭到维稳人员带走。在这个之后，还有维权律师谢阳将被长沙市中级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开庭。迄今为止，谢阳已经被派出所羁押了31个月，期间案件遭到延期9次，5名律师被当局拒绝会见，并且在看守所遭到酷刑对待。谢阳因为办理维权案件遭到针对打压，2022年因为声援为人女教师李甜甜遭到长沙警方带走被控罪，外界对相关案件给予关注。亦是在最近，大量维权人士遭到中共以避旅游为名的威胁。2024中非合作论坛高峰会在北京举行之前，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等异议人士遭到中共政府被旅游的通知。而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709案核心律师周世峰遭到监视居住，住所门外有五个人看守。北京异议人士张宝成、李学会想去探望他，但都遭到阻拦。北京独立学者吴强的好友李先生说，从今年七月份以来，吴强一直被便衣监视，遭到警车24小时跟踪，只要一出门就跟在他的后面。近日，上海光明食品集团高管被查，涉江泽民家族利益集团。另外，中石油和中石化海南分公司的两名高管落马，海南官场持续震荡。上海光明食品集团近年来高层频繁出事。19号，据上海市长宁区几监委消息，该集团旗下上海都市生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原副总经理吕明正接受调查。光明食品集团的前身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在中国食品产业链中具有重要地位，旗下拥有五家 A 股上市公司。前党魁江泽民曾担任第一副厂长、工会主席和党委委员，是其发迹地之一。2006年，该厂被整合为光明食品集团，是在江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2014年7月，光明食品集团原董事长黄宗南落马，涉嫌挪用公款和行贿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而黄宗南就是重组后的第一任董事长，之后不断有高管落马，包括2018年集团原董事长吕永杰落马，2022年光明房地产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沈文泽落马。本月1号和20号，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网公布，中石油和中石化海南分公司的两名高管赵以全和黄河相继被调查。赵以全曾担任多家中石油分公司的高管，黄河则是中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的总经理。另外，据28号的消息，中石油原董事长王义林已被中共最高检察院做出逮捕决定，通报说他长期结交政治骗子，并被其利用对抗组织审查。海南省作为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一直是石油帮的摇钱树。曾庆红被称为中共石油帮的帮主，长期在海南经营利益地盘，并安插亲信输送到经济及政治领域。中国经济社会学家贺青年曾发文表示，曾庆红之子曾伟长期掌握石油、能源、化学产业，是有名的石油大亨，并且涉足房地产领域。海南省在6月份有30几名官员落马，包括公安、教育、医疗各系统。8月12号，海南省纪委监委又公布了10名大小官员被调查的资讯。时评人李彦铭表示，海南官员的震动标志着习近平在清洗海南帮。在中共三中全会及北戴河会议敏感期，南海官员密集落马，尤其是石油系统的两名高管接连被查，显示中共高层内斗升级。习近平当局的清洗行动已经逼入曾庆红核心利益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